哎，刚才谈到出家，出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如果按照佛制，在佛在世的时候出家呀，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所以僧祇律里面说，凡是有人说要出家，那么这个剃度师他还没有出家，没剃剃度之前了，就得先跟他说，他说出家是件苦事情哦，例如我们日常生活衣服是穿的坏色衣，坏色衣人家丢掉不要的捡起来做百纳衣，好的不捡起来，这样子把它缝起来成为衣服啊，穿的是坏色衣白纳衣破布啊，吃嘛每天都要去托钵，都是像在家居士要饭吃的。按照佛制，出家人住的地方是没有厨房，没有做饮食的啊。佛制本来都是所谓比丘啊，比丘就是七世啊，求妻来维持生活，所谓对众生其实来滋养这个色身，对佛菩萨其法也来滋养这个法身慧命啊。所以日常生活这个保养色身方面呢，完全靠托钵，人家供养什么就得吃什么，无论好的坏的都要照样啊接受啊。有的时候世间碰到做饥荒没有饭吃，经常空钵饿肚子，也要挨饿啊来过日子，所以饮食方面要托钵，生活是过得很辛苦的。而住的方面呢，是住在兽底下的，所谓日中一时，兽下一俗，刚才念的这个42章经里面才说过的。还要住在这个宠间王阿波啊，这个专门这个放死人的地方啊，要住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呢？修无常观比较容易啊，天天看到死人，那么这样子就会这个无常观呢、啊、容易成熟啊。怕鬼的人怕就怕死了啊，那么他怎么敢住在这个宠间呢？所以这个出家住是住在兽底下，宠间坐啊，日中一时，兽下一俗。那么顶兜啊住个小茅棚，尖头屋小茅棚啊。那么像我们现代人的这些高楼大厦那是没有的，从前是不会有的啊。那么因此这个他的衣食住都很辛苦，出外托钵的行啊都是赤着脚的，不穿鞋子的。印度那么热，那么热的地方，他们还要赤脚去托钵，尤其像现在的柏油路，赤脚在日丽中天的时候，天气那么热，走起来试试看有多苦恼，而且天天都要吃这个苦头的。所以凡是要出家，事先都要跟他说是一件苦事情。佛法传到中国，中国的出家已经跟佛在世的这个出家的情况不一样了。因为中国人以地方民情风俗啊，托钵这一套行不通了，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因此寺庙自己都有厨房了，自己烧饭吃啊啊。所以白丈禅师就提倡一日不做一日不吃，自力更生啊。中国佛教的出家已经形成这种情况，所以虽然如此啊，还是比起一般来是辛苦的。所以出家不是容易的事情。平常有这个出家的饲料卷，所谓身出家心不出家，这个不好啊。外表看起来是出家，内心没有出家的观念，那个不对啊。第二是心出家身不出家，在家居士 做到内心像出家的这个情况一样，但是外表是个在家人，这是有修的这个居士啊，佛在世的老维摩啊。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有好多居士啊都能做到这一点，那么那就是内心是个出家人一样，而外表是个在家人，所以心出家，身不出家。还有身心俱出家，现在讲的就是这一种，身也出家，外表是方啊圆顶方袍，是个现出家相、现僧相啊，内心是完全为求道、求了生死为目标，没有别的副作用，那是身心俱出家。如果身心俱不出家，那是个普通一般俗汉在家人啊，也不懂佛法的也包含在里面。现在讲的出家就是身心俱出家，外表现出家的庄严的身相，内心完全为求解脱、求了生死而出家啊。那么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我们中国的习惯呢，有这么一句话说：出家者乃大丈夫之士，非将相之所能为。各位都听过这句话吧？啊，出家是大丈夫之士，不是将相所能为。做大将的、做宰相的，也未必能够做到啊。因为做大将、做宰相，他对于世间五欲是贪求享受的，他名利都很高的啊。所以因此之故，不是宰相、不是大将所能做到。不过您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吗？啊，出家者是大丈夫之士，非将相之所能为。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吗？我告诉你，唐朝唐代宗到唐德宗那一段时间，有一位禅宗的大师叫做道清禅师说的菩提道的道，清净清凉的清，金字旁一个欠字的道清，他的名字还有一个名字也叫做法清，佛法的法，所以在这个僧传里面呢，有写作法清的，也写作道清的，不过禅宗的语录里面呢，多数写作道清。道清禅师啊，他是牛头的第六族啊，牛头禅师他是从四族啊三族传下来啊，那么等于是跟四族平辈了啊。那么牛头法融禅师有个弟子是玄素的弟子就是道清啊，道清从牛头禅算下来，他是牛头第六世啊。道清禅师他的修持非常之好所以当时唐朝的唐代宗唐德宗都非常尊敬他拜他为师，称为国义国师，国家的一位伟大的国师当时唐代宗请他说法，当时的宰相啊姓崔崔衍公崔肇公，这个崔肇公他看到道清禅师的相好庄严，又善人说法，皇帝生欢喜心啊。那么因此崔肇公有一天这个道清禅师说法下来之后啊，他就向道清禅师请问说：哎，师父啊，我跟你出家可以吗？他要求他要出家，他是个宰相我跟你出家可以吗？当时道清禅师就是这一句话答应他，他说出家者是大丈夫之师啊，非将相之所能为。你是宰相吗？你虽然是宰相啊，宰相的地位很高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是这个不是你做得到的，你做不到啊。为什么？你当宰相很享受啊这个整个国家的政权都出在你手里啊，你除掉听皇帝的话之外，其他的人都要听你的啊。那么你的地位很高啊，你要出家不是你能做到的， 因为这是大丈夫之事啊，大丈夫就是要舍掉世间的名利啊、受用各种的娱乐，你舍得掉吗？你嘴里虽然是说要出家，这些我看你是未必能够舍得掉的啊。所以崔兆公给他这一说呀，也就退缩了，也就不敢想要出家了。那实际上他那一句话只是随便问问而已呀、啊，问个爽快了，问问而已了，未必有真心啊。你真的要啊，那你要出家来吧，我来替你剃度。我看他赶快就把头缩回去了，未必肯接受剃度。所以他只是问问而已。而道千禅禅师是有修有证的人呐、啊，他看出他的内心不是真正有心要出家，所以当下就给他一个当头棒喝，出家是大丈夫之事啊，这个不是大将宰相所能做得到的，就把这一句话把他顶回去了，结果他就退缩了啊。那么所以从此这句话就流传开来，出家是个大丈夫之事，不是将相所能为。啊，那么这样看起来，出家人比将相还要高啊，比将相还要高几层啊，啊，因为这是将相所不能为的。不过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尤其在古代的这个帝制时代，要出家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要经过考试，要经过政府许可，度天都是政府发出来的。如果你考试不及格，没有办法达成出家的目的。就是唐朝这个贤首果师啊，也是到了三十几岁才考试及格才出家的啊。天台宗里面有一位祖师，这中兴天台的金溪湛然大师，也是到了年纪大概也是到了三十多岁啊才考试及格的。不是像现在那么方便呢、啊、想出家就出家了，头发一剃就是出家了啊，戒坛出来明天就是法师了，这头发一剃就是出家，戒坛出来就是法师，那么现在实在是太容易了，这个变成不是将相所能为的哈、啊，连一般的教化者都能为了，人人都能为了，所以这个本来在佛定下的出家制度不是这么一回事，可是现在已经变成这回啊这种情况。我们不便多谈啊，不过在历史上哈，这个佛法传到中国来啊，这些出家的这个修行方法，对中国啊，无论是国家人民都有很大的帮助啊。各位知道，由从生到地，由从地到生啊。先当出家人，后来做皇帝，各位知道吗？也有人是先是皇帝，后来变成出家人，各位知道吗？我举个例子啊，明朝的开国第一位皇帝朱逢吾啊，逢吾是他的年号，他的名字就是朱元璋了，朱元璋。朱元璋本来是个出家黄觉寺的沙弥，后来他从军啊，结果成为这个大将军，慢慢呢统一天下，把天下打下来呀、啊，把元朝打垮了，他就当上皇帝的位置了。朱元璋是由僧而帝，由出家人变成皇帝。朱元璋是起初出家，老实说他并未必是真发心，为什么？他是亳州人，河南省的亳州。他十七岁那一年啊，他本来他有四个兄弟呀、啊，他上面有两个哥哥，他是老这个排行老三，他还有个弟弟啊。他的父母，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在他十七岁那一年，亳州发生了严重的可怕的传染病啊，这个就是不宁不内了哦，很可怕的人呐、啊，一直死的很多，好多人都死掉了。那么因此就在他十七岁那一年的短短的时间， 他的父亲也死掉了，他的母亲也死掉了，他家的都是传染病啊。那么他的两个哥哥也死掉了，一个弟弟也死掉了，只剩下他一个，剩下朱元璋一个。那么剩下他一个，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而且都死光了，什么都没了，而且都遭到这种的严重的传染病啊，也不敢住了，只好到外边去流浪。到外边去怎么办呢？生活有困难了，饭也没得吃啊，只好跑到皇觉寺去。皇觉寺，皇帝的皇啊，觉悟的觉，到皇觉寺去出家了。当小沙弥，因为他十七岁嘛，就当小沙弥。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啊，做妓坊啊，没有饭吃啊。在皇觉寺里当了一个月多的小沙弥，皇觉寺没有饭吃了，大家只好散伙了，没有饭吃了，出家也没有办法，没有人供养啊，而附近都是出了问题啊，都没有饭吃，那么只好啊，个人找自己的生活啊。他以沙弥的身份呢，在中国各地方去流浪，流浪做流浪汉啊。这个流浪汉他流浪了三年，朱元璋在外边流浪了三年，三年后来他都是很辛苦过日子的啦。后来呀、他自己的老家亳州啊，说是慢慢有恢复了，他又回到自己老家去，又跑到皇觉寺去，又去当起皇觉寺的小和尚来了。这个时候天下已经很乱了，元朝是蒙古人做皇帝啊，蒙古人统一中国啊。那么这个时候天下很乱啊，当时有一个郭子兴，姓郭的，郭子兴，兴旺的兴啊，他组织军队呀、防卫地方，慢慢照顾地方，就是跟其他的这个强盗啊、土匪啊打起来啊，他就招募很多的军人。那么因此啊，这个朱元璋觉得做沙弥、做和尚也不是办法呀，因为吃饭也很困难了啊。他就跑到郭子兴那边去当兵啊，去做阿兵哥了啊，舍掉这个出家的服装啊，就跑去当兵了。那么结果呢，他人是很魁伟啊，是个壮汉啊。过了三年流浪之后，当然他是二十多岁了，二十几岁了，身体很壮。很健康，那个相貌堂堂啊，那么郭子兴一看到这个人，觉得是个人才，教他这个战法，教他这个兵书啊、教他好好的读书学习这个兵法。过了一段时间呢，是成为一个很有伟力的武士啊，打仗，他必定是身先士卒，他敌人跑在最前面，都是跑在最前面当先锋。但是他反倒的地方都能取胜，都打赢了，都打赢了。后来慢慢呢，地方就越来越成功了，他打得越多了。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呢，郭子兴死掉啊，那整个部队就变成他为首了，朱元璋就当起首领来了。慢慢呢，跟其他的那些各这个霸占一方的那些小地主们打起来。慢慢就把中国统一了，后来呀就成为明朝的开国元勋呐，开国的第一位。所以朱元璋是由生而帝啊，从出家人啊，那么慢慢那么去当兵，后来成为一代的这个开国的皇帝啊，就是所谓明太祖啊，明太祖哦，朱逢吾。洪武他统一天下之后啊，当了三十多年的皇帝。这个人呢、这能力增强啊、能够把天下都打平了，统一他的天下了。不过他也是很残忍的，等到他的天下打成呢、把那些功臣呢、武士跟他帮忙很大的一个一个都把杀掉了。那么后来啊，在这中间，他的太子啊，叫做朱标，目标的标啊，这个朱标不偿命啊，是老大嘛，老大是太子啊，封他做太子，结果他的当了太子之后啊，命不长啊，不久就死掉了，死掉了怎么办呢？你知道朱元璋有多少儿子啊？ 他有26个儿子。哎，他26个儿子当当通通都封王啊，封26个小国都封王。后来的明成祖啊，就是第四个啊，朱棣，木字旁的棣啊。朱棣是封在北平呢、啊，叫做燕王，燕王，燕子的燕呢、啊。这个朱元璋啊，他又不愿意把其他的儿子啊，把他接受做封为太子，他就把原来太子朱标的儿子啊，永文啊，来做皇太孙，皇太孙，他的孙子嘛，皇太孙接这个皇帝位，哎，他死掉了之后啊，太孙。啊，这个朱永文呢、啊、就当上皇帝了。永是永喜的永啊，文呢、啊、火字旁的文啊，他这是好像是事先都定下他的这个后来的记忆啊。那么这个朱永文人是能干了、啊、可是呢比较弱，没有力量，而且他的还有二十五个叔叔啊，比他长一辈的还那么多，都还在啊，都封王，他哪里有力量去统领啊？所以他登位没有多久啊，他的第四个叔叔朱棣在北平就造反了，哈、啊，叫做靖难啊，靖难军就打来了，4年而已啊，那个叫做建文帝啊，啊，这个就是皇太孙啊，朱元璋的孙子啊，朱永文，那么叫做建文帝，建文帝只当了4年。当了4年皇帝，到了第4年啊，他的燕王的叔叔啊，他的靖难军就围到他的帝城来了，那么他最后啊没有办法了，只好逃跑，要怎么跑得出去啊？跑出去如果碰到这个大军必定是没有命的，那么这个宫里面有一个太监呢、啊，太监就说了，他说这个上皇故去啊，有留下一个密箱挂在一个梁上，说是有大难的时候就拿下来，里面有妙法，就叫人把这个梁上的这个箱子啊，红红的大箱子拿下来，打开一看是什么呢？三套的出家衣服，三套的身装就对了，三套肚贴就是印文、印能、印贤，三个人份，这很特别啊。哎，他好像是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朱元璋的未死就先知了啊、那么这个拿下来是里面还有一把剃刀啊、就是说最后没有办法走了，赶快头发剃掉，穿上三张拿着肚贴就可以逃跑啊，用这个和尚的身份来救这个永文的一命啊，就是建文帝啊。那么单一个人有危险呢，又不容易跑出去啊，所以还有另外再渡两个他的身边的这个侍者臣子啊，就是一个有能字的就叫做印能，一个有贤字的姓杨就叫做印贤，他自己叫做印文呢、啊，本来他做引文嘛，引文就是正好相同，那个文是文字的文呢、啊，但是没有火了，但是他最后说要火，在火里过去啊，才能成为印文呢、啊。赶上山庄，赶快递掉三个人啊，就穿上和尚衣服，放一把火把后宫烧掉，放一把火一烧，他就从后门呢、啊，就走了，有肚贴啊，他有肚贴。就是所谓等于现在的借贴嘛，他有肚贴，你出去检查他有肚贴，他是个出家人呢、啊，当然他就这样就可以混过去了，结果他就这样子混出去了，所以朱元璋的孙子啊，建文帝是由帝而生，先做皇帝，做了4年的皇帝啊，最后啊落荒而逃啊，这穿上僧衣保住他的生命啊，他原来他的名字叫做允文，允许的允呢、啊，文是火字旁的文呐、啊，火字旁的文，他最后呢是把后宫烧掉才走嘛，所以那个火是一把火就把他的原来的地方烧掉了，就变成印文。印文，印是相应的印 啊，这是法名啊，叫做印文，逃跑了，走掉了。那么当时等到这个燕王 打到京城里面，把皇宫打开来的时候啊，找不到建文帝，找不到建文帝，那么大家就虚报说是建文帝后边被火烧死了，他是放火自焚呐、啊，用这个放火烧王宫啊，来遮掩他的出路。遮掩他的出路，如果没有这一把火烧的话，不会乱，不乱他走不掉，他出不去。这个火一烧一乱了，他就乘着这个乱，大众正在乱跑的时候，他就从后门呢，混在众人逃难的时间，这样子混出去了。但是在历史正史方面呢，他不愿意这样写，不认为是这样子啊。不过呢。有很多著作啊，清朝初年的著作，很多作家写的书都有这个记载啊、就是说建文帝啊，他是以僧人的身份，出家人的身份呢、啊，混合在群众中逃难而跑的，所以结果啊，他就跑到什么地方去不得而知了。后来的事情啊，就不得而知了。所以燕王他已经抢到帝位了，那就所谓明成祖啊。明成祖他的这个年号就叫做永乐他是贪图做了皇帝能够永久快乐，实际上也不见得最后他也死掉了所以这个明朝他的地位由276年跟清朝满洲人做皇帝267年比他多九年，比这个清朝多九年他有276年传了十多代那么最后啊，到了崇祯皇帝的时候那么就是最后的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啊，很可怜的是最后啊，在后花园里啊，是上吊死掉的这个皇帝的历史当中可以说是最可怜的一件事情。不过他们朱家朱元璋的后代子孙呢，也有很了不起的人物在佛法的这个历史记载里面呢，他有一位后裔是跟崇祯皇帝，也许是远亲的兄弟辈的这一类的人物是一个很有修行的优婆塞就在家居士那么在这个佛法的居士的传记里面呢都有记载，所以可见呢佛法传到中国来，虽然是变了样子，跟从前情况不在佛制的样子不一样，虽然不一样啊，它对于我们中国的一般人的根性啊也是蛮适应的，有很多地方啊都有帮助我说如果当时中国没有这个佛教寺庙，没有佛教的出家人的话，朱元璋未必能够当上皇帝，未必有元朝有明朝未必有明朝那么如果没有出家人的这一套的话那么朱元璋的孙子皇太孙呢当上建文帝之后，也许真的要被火烧死那么还是佛法救他一命啊，佛法来救他一命这是因为讲到出家趁便呢讲一些故事给大家轻松一下不要老是讲的很这个枯燥无味的一些文字啊，觉得好像是都是听着都是相同的，觉得好像是会听不下去的情况不过这个故事未免太长了，讲的时间也太多了那么这是有关出家的方式按照佛制出家不是容易的事情。那么现在初地菩萨的出家呀，它是一种示范作用，它目标啊示范领导他所度化的众生，如果有出家的根性，他要度他出家要度他出家，自己以身作则自己做模范给他看你要出家吗？要出家，要像我这个样子要把自己家庭的妻子五欲整个把它舍掉要对内无所得，对外无所求，只有一个无上菩提大道是所要走的路线，
其他都没有啊。那么这样子放下万缘来出家，这样子才能成就啊出家法的目标。实际上出家本来是重质不重量，不必多，不必多。要真正能够弘扬佛法，这种的出家人不一定要很多啊。像这个民国初年的太虚大师啊，有一位就不得了了啊。那么现在变成呢，出家的量也相当之多啊，可是呢，真正这个好的质就变成少了，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啊。但是佛法弘扬本在僧，假如没有出家人的话，佛法恐怕就很难住在世间，很难继续下去。因为在家居士他总有他在家的因缘呢，为了自己家庭各种的生活，无论如何要弘法也不能专一，不是专门呢、啊、出家人是专为住持佛法而出家的，所以因此之故啊，出家人的责任很重，住持佛的正法啊，续佛慧命，这本来就是出家人的本分事。所以初地菩萨他也要实现这种的续佛慧命的这个修行方式啊，所以这是实现出家。那么然后出家以后的事情啊，初地菩萨出家以后的事情，经文的既出家于勤行精进以下，只好留下次讲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然后。